今天呢是第二十周5月21号，那我们圣经学习呢是要讲尼希米记第一到第十三章，以及以斯帖记第一到第七章。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用尼希米记呢来教导怎么样做一个 leadership， 做一个领导者。那我们今天呢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尼希米呢是一位常常祷告的人，是一位常常祷告的人。那么稍微回顾一下哈，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的南国犹大被掳有三次，第一次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第二次呢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那第一次是约雅敬跟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呢是他的儿子约雅金跟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第三次呢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呢，然后他跟一些国内的精英分子被掳到巴比伦，那归回也同样有三次。那么第一次的归回呢，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人在古列王做王第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主前538年，那么就回去建造圣殿。那第二次归回呢，是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那是在主前458年，也就是说相隔了79年，相隔了79年，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人回去，那么重建信仰。那第三批呢是尼希米，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在主前444年呢，那也就是在亚达薛西王做王二十年的时候回去，又跟以斯拉呢又间隔了14年才回去间隔了14年才回去。那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能思想一下，第一次的归回是建造圣殿，第二次的归回建造信仰，这都是宗教性的活动，但是第三次的归回呢是要来建造城墙，那就不一样，建造城墙是比较政治性的。那这么政治性的等于是说一个国呢可以重新站起来的保护他国家呢，就是建造他的城墙，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亚达薛西王呢允许这个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那这里啊我们需要呢回去看一下这一段历史的背景，这一段历史的背景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第四章，所以我请大家呢翻开你的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因为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从第六节呢开始在一般呢来讲呢都是一个插入式的记载。我们上次大概有简单讲了一下什么叫插入式的记载，也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一段历史，以斯拉记呢是以斯拉写的，当然也就是说79年以后他回去以后他才写这一段的历史。好，那么以斯拉在写的时候呢在地照的顺序写这一段历史，但是在第四章第六节呢是一个插入式的写法，就是说这一段文字的记载不属于当时他要描述的建造圣殿工程的这个关系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们要了解是说在波斯王的历史，这个顺序是大力乌王，然后呢大力乌王完了以后是亚哈水鲁王，再来是亚达薛西王所以你看四章六节说，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有人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但是呢我们了解说圣殿的工程停了16年以后回来建造，是在大力乌做王第二年的时候，所以呢不是在亚哈水鲁王的时代，是在他之前。所以四章六节呢是一个插入式的记载，表示为了作者要呈现说当神的事工在要向前发展的时候呢，敌人的攻击是不会中断的，所以他在这里是在描述一个整个的状况，一个整个神的事工在推展的时候，敌人 啊，在不同的波斯王做王的期间呢，在攻击犹大。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也就是我们等一下呢会读到以斯帖记，那以斯帖呢啊，那个时候的王就是亚哈水鲁王。所以在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呢，就有人呢在控告犹大国的人民啊，说他们异谋造反的等等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四章七节，就是亚哈水鲁的儿子亚达薛西做王。说亚达薛西做王年间呢，有人就啊贿赂买通，然后呢控告犹大国啊，有犹大人民啊，控告犹大人民。那控告什么呢？你就看四章十二节，他控告他们在建造城墙。那我们正从这一点更加的明显知道说，这个时候圣殿已经建完了，建完了以后他们预备要建造城墙啊。所以呢四章十三节呢就说，告诉哈、啊、这个亚达薛西王，就说哦，王啊，你应该要知道，如果容许啊这些犹大人啊建造城墙啊，这个城墙建造完毕了，他们就不再给王进贡交课纳税，那终究王就必受亏损啊。所以这个亚达薛西王听到这件事情啊，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停止他们重建啊，停止工程，不可以停啊，不可以建造。那你现在想，这个是尼希米那个时候的背景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命令亚达薛西王命令这个犹大啊这个人民呢停止建造城墙。所以呢在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有一个人叫做哈拿尼啊，可能是尼希米的弟兄，就跑来报告他们这些人呢在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的凄凉啊，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呢众人被凌辱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背景。那因为这样子的背景，我们才会明白说，尼希米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他等了四个月，等了四个月呢，他的脸露出愁容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啊，才能够跟这个王报告。因为这个四个月，你要想，他知道说亚达薛西王下令禁止建造城墙，那他现在要再提出说哦，你容许我回去建造城墙，这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哈、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啊，就能易明白这个尼希米刚开始的这个情况。所以当尼希米呢一听到这个哈拿尼跟他报告这件事情啊，一章四节，他听到的这话呢，就坐下哭泣悲哀啊几日啊。代表尼希米非常的关心啊在故乡的这一群人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这个尼希米呢，他住在王宫里面呢、啊、我们可以说是锦衣玉食哈、啊、是住得非常的舒服的。他可以根本啊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啊，那我捐一些钱就好了。哎，没有就说啊到一个痛哭流涕悲伤到极点的这个情况，代表说尼希米这里面呢对神事工的一个情怀啊，一个热切。所以呢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一章四节就说他就在神的面前呢禁食祈祷啊，禁食祈祷。我们在读这个尼希米的祷告哈，我们同啊这些圣经人物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祷告。第一个呢，他就承认啊，耶和华天上的神是可畏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所有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大人跟神的关系是在一个约的关系里面。他就说一章六节，一章六节的祷告呢，其实就是在申命记三十章一到五节。那这也是所罗门在献殿时候的祷告，那也在历代志下六章三十七节，就是说，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犯了罪啊，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你。那那个所罗门的祷告跟申命记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一样，他说如果你们因为犯罪被掳到外地，被掳到外地，如果你们自卑悔改，那神就医治你们。自卑我上次讲过很多次，自卑呢就是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愿意服在什么权柄之下呢？ 叫做自卑啊，叫做自卑，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自卑的意思。所以当他说自卑的时候，他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呢，神就医治他们，照着历代志下七章哈的话来医治他们。所以呢，他就请神呢，他说：“主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喜爱你仆人的祈祷。如果今天呢，仆人在你面前亨通的话呢，在王面前蒙恩啊，让尼希米在王的面前呢得到这个恩典，他是这个啊亚达薛西王的这个九正啊九正。所以呢，在第二章就说他等了四个月啊，从尼善月到基斯流月呢，等了四个月，等了四个月呢，他就在王的面前，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面带愁容啊，面带愁容。当他面带愁容的时候，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基本上，在一个王的面前呢，生杀大权，你都一切呢是都要照着王的心意啊，照王的心意。等一下读到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更能够明白一个王的权柄啊有多大，他要杀谁就杀谁啊，一不高兴惹他啊不爽呢，他就把你杀掉啊，那个时候的情况就这样。所以呢，露出这个愁容呢，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二章二节呢，他就说我甚惧怕，当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甚惧怕，然后呢就啊跟王报告说，我为什么会面带愁容呢？因为我的故乡，我的祖坟呢，那个城荒凉了啊。那王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啊，你要求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所学习的，就是说二章四节啊，二章四节，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短的一个祷告。我在啊读经指引上说，这个叫 arrow prayer， 就像你射一支箭一样，你可以呢把你的祷告呢变成一支箭，很快的射出去。这个祷告可以很短，说主啊，你帮助我，你给我一个啊应对的口才，应对的智慧来回答王的话啊。就像我们箴言十六章一节说的，心中的谋算在乎人哈，舌头的应对哈，由于耶和华。求神给我们一个舌头的应对。那我们千万呢要注意，我们说话不要太快。我们常常说话太快呢，是凭血气在说话。但是当我们做一个很快速的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说适当的话的时候呢，你会有觉得很啊，神会让你本来在舌头上要吐出来的话呢，哎，会缩回来的啊。所以我们说话太快，直接的反应呢，常常会惹祸上身，惹麻烦上身。所以谨言慎行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三思而后行，四思而后言。那我们啊，古人常说哈，言多必失。那我加一句哈，钱多必掉啊，钱多了就容易掉，言多了，话讲多了就容易啊有失言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思前想后，我们应该讲什么话。所以尼希米在这里呢，他就默祷天上的神，那跟神说啊，主啊，你赐给我智慧的话语。然后他就回答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你喜欢的话，那你就让我回去啊，回去这个城呢，好好重新建造。他这里只说建造这个城啊，他也没提说要建造城墙哈。然后这个王跟王后呢，很喜欢他，就说好，那你要多少时间回去呢？他就定了一个日期。那王就很喜欢的，就要差遣他去呢。那这时候呢，更重要的一步就是说要有凭有据啊，不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到了那个耶路撒冷要建造城墙，敌人又来攻击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他之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些人呢在说一些话语，在抹黑他们建造城墙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请亚达薛西王给他一个诏书。所以原来下令禁止的，你现在给我一个诏书，让我重新可以建造，有凭有据嘛。所以他回到那边被攻击的时候呢，他可以站得住脚。所以给我们啊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先站稳我们的脚步嘛，哈。所以呢，就给他一个诏书啊，不但这个允许他回去啊建造城墙、建造这个城，而且呢给他木料啊，给他木料。那你看啊，二章八节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神施恩的手怎么会帮助他呢？神怎么帮助尼希米呢？从他第一有这样子悲伤痛悔的心，一章四节， 他为神的国，为他的故乡，为他的民族忧伤，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又随时的等候啊，就像我们在啊读以赛亚书说，神等候赐福给这个等候他的人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可以学习的哈。那这里面啊，当他做完这个借着祷告啊，神的恩施恩的手就帮助他，他们就回去了。那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尼希米并没有马上啊很兴冲冲的就去告诉这个当地的这个犹大人民呢，说他回来干什么。他回来以后呢，他叫做谋定而后动嘛，他不轻率行事啊，他就先勘察观察，观察人心，观察地形，观察大家在这个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住久了以后他们在想什么。当他观察完了以后呢，他用见证来分享。他怎么见证分享呢？他说，我现在跟你讲，好，我现在跟你讲，就是二章十八节，他说我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让我回到这里来，然后给他们一个理由重新起来建造城墙啊。在二章十七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嘛。你要给他一个原因，一个诱因，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现在建造城墙了，免得我们继续受到敌人的欺负哈。所以当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有动机，有这个神帮助的一个啊见证分享呢，那大家就说，好，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众人呢就起来啊，这个啊这个奋勇做这个工哈。所以呢啊，在箴言十六章第三节哈，他就说啊，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磨的就必成立哈。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把它交托给神啊，我们所计划的就会成立，神就让它成立。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也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对我们自己前面啊，我们有很多的铺排，很多的计划，那不管我们怎么做怎么思考，神指引我们的脚步，让这个我们走的是一条神希望我们走的正道。所以呢，在这里啊，你想说二章十二节啊，二章十二节他就说，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就是说神把一个呼召跟意象已经放在尼希米的心里面，引导他一个人他去做这个事情了，就排除万难也会完成。这一再的告诉我们，就说从这个啊历史书我们一再的读到呢，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胜败在乎耶和华，不在于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世界活着，我们所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也是一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决定都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那我们要想，今天呢不在于我要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什么，是神要得着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随时祷告，随时向神祷告，就是说，主啊，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战争，这是你的战争，这是你的教会啊，这是神的家，这不是我某某人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时候呢，神就照这个啊经文说呢，神施恩的手就帮助你，神施恩的手就帮助你。好，那二章十九节继续的，只要做神的事工就一定有供给。那这里有两个人名啊，你们要把它注意一下哈，记得一个呢叫做啊参巴拉，一个叫参巴拉，另外一个呢是亚门人多比亚啊，这个人是当地很有势力的啊两个代表人物。那这两个人物呢，跟当地这个犹大人民的这些有钱人贵胄啊，都有保持很好的关系的。所以呢，他们听见呢、啊、尼希米要来建造城墙，就笑他说：“哎，你们来做什么？要背叛王吗？”所以我刚才说领一个诏书非常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证据，就说：“哎，我没有要背叛王，这个是啊王允许我来做的啊，王允许来做的。那我们要起来建造。”那这里说了一句话很有名的，就是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了、啊，在神的工作上啊没有参与的人、啊、 到后来就变成这一句话，叫做无份无权无纪念了。但是当我们参与神的侍奉，我们一心忠心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启示录十四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走完了以后啊，唯有侍奉的果效可以存到永远啊，侍奉的果效可以被纪念。哎，这也是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哈。那第三章呢，就开始要来建造。从这个第三章的经文的铺排，我们就看见尼希米是一个非常 detailed person 啊，非常仔细的人。他这在设计这个建造的时候呢，他这个设计建造的时候，他等于是分层负责、分工合作，我们可以用这八个字来代表。而且呢，他在设计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说，你就对着你自己家的门建造，或者你建造你家门的旁边。这样子在建造的时候，我第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建造这个城墙，不但是为神的国、为整个民族，也是为我的家。我把城墙造好了，就保护我的家。所以在做的时候，就不会这个马虎眼啊，随随便便造一造啊，一直关系到我这个家是不是被保护到了。所以对着自己的家建造啊，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呢，这个就非常的啊，很有。啊，这个很有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啊，很有策略，很有这个啊安排哈。所以尼希米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做的啊，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到了第四章啊，刚才讲的那两个敌人呢、啊，称巴拉哈，他就啊讥笑啊，就讥笑，看他们哎工程进度很好啊，就讥笑他们，也是要搅乱他们，就说你们盖这个城墙有用吗？你从火烧过的石头呢拿来立一道墙。啊，这个墙呢，狐狸一跳上去呢，后脚一踹就把你踹坏了，啊，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尼希米怎么样回应敌人的怒骂跟攻击呢？第一，他先祷告，四章四节，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碰到什么事情说：“主啊，我们被藐视，就是你被藐视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子女，我们是你的啊门徒啊。”说。你看我们被藐视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啊，等等等之类的啊。当做完这个祷告呢，我就再一次的，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把我们的心呢、啊，我们叫做重新聚焦，重新聚焦，重新聚焦在神的事工上面呢，他们就专心做工。四章六节就说专心做工，那这个四章七节啊，叫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嘛，所以他们看见哎，这个城墙修造城墙的事情呢，好像没有被阻拦，好像进行的蛮顺利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啊，刚开始的讥笑不行，现在就来扰乱你，扰乱你，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四章九节就说继续的祷告啊，继续的祷告，然后呢再来四章第十节呢啊，这个大家做得很累了，就觉得很灰心了，就说哎呀，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更还要做的事情还这么多，怎么办呢、啊、就好，我们说哎呀，我们就这么些人了、啊、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么多，灰心了。那四章十一节呢，害怕了，他说你看看这个敌人呢、啊，随时会来攻击我们，杀我们了、啊，害怕，灰心，害怕了。然后呢，那些跟敌人住得很近的那些居民啊，就说哎呀，我们随时都会被攻击啊。所以做领导的人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对策的，有一个对策就是要保护他的人民，就叫他们这些人呢要来保护他们啊，要来保护他们。所以呢啊，这里面呢他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怕，你要纪念，你要知道你的主人是谁，你在为谁征战啊，你要为谁征战。他说为谁征战，你不但是为主征战，你要是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产征战啊。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啊，总是有这些顾虑的。我们呢要照顾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啊孩子征战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除了祷告以外，我们也当做我们应尽的本分啊。我们应尽的本分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一手啊拿刀啊，一手拿刀，一手一半做工，就说今天我们能够做的责任，我们千万不要说啊，因为我祷告我就放弃，就没有做我们该做的部分。他就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部分，神必与我们征战，但是呢，我们也要警醒啊，这非常的重要。神为我们征战，我们也要警醒。所以你看他警醒是从 四章二十一节是从天亮一直到晚上星星出来的时候，它是给我们告诉我们非常的重要啊，千万疏忽不得，千万疏忽不得，敌人的攻击啊就在你的旁边，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随时呢就要来吃人。所以第五章讲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呢有钱人欺压穷人啊，所以呢他们呢很穷的人呢就已经交不出这个税金了，然后把房产啊妻子儿女啊都卖了，就只要为了求一个啊求一餐饱饭吃。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就抱怨啊，就说啊我们还要做工建造城墙，你看我们都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你饭都没得吃。所以尼希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地步呢？第一个，尼希米做榜样给他们看啊，他说我做省长我不拿薪资的啊，我不拿薪资，我的仆人等等等之类的啊，他都说我不拿薪资啊，我的仆人呢都参与这个侍奉。然后你看他每经常啊五章十八节说一天要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啊，每十天你是要预备这样的东西。哎，他没有拿薪资啊，他用他的积蓄在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他告诉他那些有钱的犹大人民呢，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斥责他们，告诉他们要免除贫苦大众的债务啊，以身作则啊。所以呢就解决了这个内，我们叫做内忧外患嘛，对不对啊？有外患森巴拉跟多比亚的攻击，内忧呢就是他们这个啊富人欺压啊穷人的事情啊。第六章呢就是说仇敌的攻击呢从来没有停止，所以呢第六章这个森巴拉多比亚看见他们攻城越来进行的越来越顺利呢，当然就要来啊设鸿门宴，要来把这个尼希米给杀，说派人来啊请尼希米去，然后来来来我们来开会，你到我们这里来。那尼希米当然没去啦，他说派了连续四次要跟他 meeting， 尼希米都没有这样子啊，都说啊我没有空啊，我这建城墙很忙了，哪里有功夫去看你们呢。那六章五节就是一个恐吓了，所以呢六章五节称巴拉就第五次派人来拿着一张啊没有封口的信，就是要给大家看了、啊、拿了一个没有封口的信说哎你在造反哦，你现在建城墙是要造反，我们要去报告这个王哦。他说你看看六章七节，他说我们听到耶路撒冷有人说话，你要自己宣告为王哦啊，说这个话是很严重的嘛，你这个传到亚达薛西王啊皇帝天高啊叫做什么天高皇帝远啊，这么远他也不晓得你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一生气啊就下一道命令就把尼希米给宰了。所以呢这里面呢、啊、继续的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到了六章十节又出来另外恐吓的话，要把他骗到圣殿里面去啊，骗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哈、啊、整个过程里面呢、啊攻击是没有停止过的，攻击是没有停止过。对付攻击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因为这不是你的战争，这是神的战争啊！我们教会也是一样，这不是某某人的教会，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常常祷告。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呢，就是把我们的信心投射在神的身上，就是行在信心中的意思。好，所以呢六章十五节就说哎，五十二天把城墙修好了。所以有人这个啊读经小组哈、啊、他们就叫做尼希米读经小组，意思就是用这个意思，就是说五十二周读完一本圣经啊，所以叫尼希米，跟这个五十二天一样，这叫尼希米。那这个仇敌呢看见这些啊城墙建好了就很惧怕啊，很惧怕。再一次的他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啊，出乎我们的神。那么继续的他们要来攻击他们啊，到了第七章呢就开始要来安排怎么样看守这个城墙。那城墙建好啦，你总是要看守要维修啊啊，不然这个城墙呢又可能会被破坏啊啊，所以他就开始维修。这个时候呢啊，我的神感动我心哈，七章五节就说神感动尼希米的心干什么呢？他把第一次被掳归回的家谱要找出来。弟兄姐妹，你还记得 尼西米这个时候离第一次被掳归回有多少时间呢？啊，有七十，那个以斯拉归回是相隔七十九年，以斯拉跟尼西米呢又相隔了十四年，所以大概是九十三年、九十四年呐、啊。他要去找出那个家谱，啊，找出这个家谱。那找出这个家谱做什么？作者为什么在以斯拉记记载一次家谱，在尼西米记又记载一次家谱，一模一样的家谱？目的告诉我们什么？目的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圣殿、这个城墙会完成，因为有一群人放弃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忠于神的托付，他们委托委身在神的里面，他们不怕那个辛苦，他们不怕说回来要吃苦，所以他们离开在巴比伦很舒适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要来建造神的事工。所以呢，这个家谱就是在纪念这一批回来的人啊，让他们能够啊被纪念，就像我们刚才说啊读到的这个啊无权无份无纪念。但是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非常的重要啊，他们出现在这个家谱里面呢是永远被纪念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教会建堂，我们从建堂那个年份的教会通信录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堂是因为有这一群人啊愿意奉献他们自己啊他们的钱他们的时间，才会有这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有了以后呢，后来的人使用这座教堂啊，就好像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哈，这种观念。那后来的人呢，在使用这座教堂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知道那一代的人是谁，我们常常不记得那一代的人是谁做了这么大的奉献来完成这个教堂啊。我所经过的走过的教会呢，我看见的都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个尼西米记这个家谱啊，我们要学习感恩，因为有前面那一代的人他们的奉献，我们今天才有这座教堂可以使用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纪念他们啊，纪念他们啊啊。所以好，这里面呢就讲完了这个啊第七章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八章。第八章非常的重要，就是第二次归回的这个以斯拉是一个文士啊，圣经说他是一个熟读律法的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城墙建好了，再来就是要建造信仰。就像啊，这也是一个感慨了啊，常常教堂盖好了，教堂就分裂了啊，我看见都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就代表说什么，我们在建造教堂的时候啊，我们要更认真的建造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的根基。因为一个教堂盖得很漂亮，里面的根基不好，没办法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有教堂很好，但是呢里面那个群体的信仰根基啊被建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第八章啊就讲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开始啊，以斯拉呢要来建造他们的信仰，从哪里开始？从读律法书开始。你看这个第八章开始有一句话常常在出现啊，叫做明白，明白。你看八章三节啊，八章二节，他们呢众人站在一个宽阔的地方，在水门前面的一个宽阔处，然后这一群人是什么啊？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啊，在那边讲这些律法，然后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然后呢八章七节说有十三个 leader， 十三个领袖进入百姓当中，让这些百姓呢明白他们所听到的律法。八章八节他说这些百姓呢明白自己所念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啊八章十二节他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语。然后八章十节说他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明白，就是要明白。那我们今天来学习，我们怎样明白呢？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哈十五章十六节，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做一个听了就明白的人呢？第一个，我们要喜欢听，不喜欢听就没有用啊！啊，不喜欢听没有用。第二呢，你除了喜欢听以下呢，你要把它当食物吃下去，吃下去要消化，消化就成为你自己的，成为你自己的就是明白。所以我们怎样做一位听了就能够明白的信徒呢？我给大家的鼓励是这样，我们每一次参加主日敬拜，我们要听讲道，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要抱着一个心态，第一呢，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先祷告说，主啊，你今天要让我听见什么，你今天要让我学到什么，你今天要教我什么。当你带着一个渴慕想要去听，喜欢听，渴慕去听的时候啊，我告诉你，神一定会让你听见的。那你听见以后，你不是在做比较，在做评论啊，你要听，把神的话要听进来，把它吃下去。像我刚才讲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要把它当成喜欢的食物呢，吃到肚子里面去啊，要侧耳去听。所以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听明白，听了就明白的人。然后八章十七节就说，听了明白以后呢，他就开始守这个祝棚节啊，祝棚节。然后九章二节，他们就啊，你看到九章二节就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跟列祖的罪孽。所以我们怎样知道我们听了就明白了？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他说九章三节，那一天的四分之一，一天如果除以四是多少啊？六个小时，对不对？所以那天的四分之一，他们站在那里念耶和华他们的律法书，站在那边六个小时念律法书。那天的又四分之一，另外六个小时，所以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念律法书，六个小时干什么？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什么叫做听了就明白？反应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我听了就明白呢？我听了就明白呢？第一，我们对罪要有一个敏锐度。如果我们对罪没有敏锐度的话呢，就代表神的话跟我们好像还有个隔阂，我们听的不是很明白。请你看哈，请你看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啊。我们听你明白真理在我心里嘛，我一定会认罪的，一定会对每天会犯的罪呢非常的敏感。我们要记得，犯罪不是说啊，对不起啊，主啊，我又做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做错的问题，而是我每一次的犯罪啊，是重新啊把钉子钉在耶稣的身上啊，因为耶稣为我们背了这个人犯罪的代价。说每一次的犯罪就是重新把我们的罪钉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啊，犯个错啊，对不起啊，我很软弱啊，我又错了，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对罪敏感，对圣洁敏感，那我们才是那听了又明白的人。所以讲完了第八章以后，第九章呢啊，就好像是一篇讲章哈，这个啊，他在讲一篇讲道啊。这个讲道从哪里开始？讲道从恩典开始，从神怎么样救赎他们离开啊，救赎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啊，从这个救赎开始，一直讲到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所以你在读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不停的反复重复，像十九节啊，十七节，九章十七节啊，他就说我们是这样的应着景象啊，这样子应着景象的人，但是呢，你就啊怎么样呢？你就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啊。第十八节哦，九章十八节，造了一只金牛犊。九章十九节说，但你是大师怜悯，就说我们虽然不停的犯错，但是神你还是有怜悯的。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当作我们犯错的一个借口，就说反正神会怜悯我，所以我就犯错，好像是说我多多的犯罪让恩典显多那种感觉这不是这一篇讲到的心意。这篇讲到的心意就是说，你回头去看神怎样用恩典用怜悯带领我们以色列人走到今天，又被掳然后又归回，我们现在应该更 serious 更慎重的来站在神的律法上，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当他们讲完这个时候呢，就9章38节就说，好，那我们因为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要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祭司都签名，所以说非常的慎重呢，我们现在重新跟神立约，每一个人都签名。那第十章就记载说哪些人呢在这个这一件这个约上面呢重新的签名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预备预备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的建造这个敬拜等等。到了第十三章，尼希米记十三章呢，也就是说最后一章，这里面呢讲说尼希米呢就离开啦离开啦，就回去亚达薛西王那边述职那边述职。那回去差不多十二年了回去差不多十二年。所以这里面呢，一开始他就说，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书上这样写，亚门人跟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们以色列人要经过的时候，他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而且去找用钱找巴兰来咒诅他们。可是呢，神就让咒诅变成祝福嘛齁。我们如果读历史书的记得，在民数记巴兰呢三次咒诅，三次呢都被神呢控制他的舌头说出祝福的话语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你记得我们刚才说有两个有名的敌人，一个叫参巴拉，一个叫做多比亚。多比亚是什么人呢？多比亚是亚门人。那这个呢以利亚实是大祭司是他当时的祭司以利亚实呢他就跟多比亚结亲然后就在圣殿里面给他预备了一个大房子给他住，然后就把这个大房子原来的东西都搬出去了。所以呢，当尼希米回来以后，他看见四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叫做上行下效上面的人没有好榜样，下面的人就自然做不出什么。所以你上面的祭司已经这样子做了，下面的人就跟着学习。所以呢，尼希米一回来看到这个祭司以利亚实跟多比亚结亲，就非常生气，就派人把这个多比亚的东西通通丢出去把这个房间清干净，把原来属于这个房间的器皿素祭乳香又搬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十三章第十节，利未人本来是在圣殿供奉做各样的侍奉的，那利未人的日常所需呢是要其他的人来供应的，可是这些人都不再供应利未人呢，利未人就放下圣殿的侍奉了，自己跑去找工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所以尼希米回来看见这件事情，就重新恢复这个供应利未人的这个制度这是第三点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在安息日，他们不守安息日，说安息日做买卖安息日榨酒所以尼希米呢就解决这个安息日的问题，也派人把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城门给关起来那第四个就是在13章23节，他就说他看见这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都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族希伯来文都不会说了，只会说当地的话，只会说这个别人的话。所以你娶他是这个娶这个亚实图亚门这些妻子为妻，当然就妈妈就教他们说妈妈那边的母语嘛这个很必然的现象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尼希米就斥责他们就告诉他们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所以尼希米记呢就这样子结束了。那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 我有个想法，如果尼希米记就停在第九章啊，第十章啊，这个众人呢非常渴慕读神的话语，从早读到晚，读了又明白，然后又跟神立约，如果停在这里多好啊！但是不是啊？他跑到了第十三章，那第十三章的这一段历史啊，我们是可以从马拉基书来看的，因为马拉基书就是在指责尼希米十三章那个时代的人啊。他神就对这个啊当时的人说：“你这个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犹大的人民就说：“哎，有吗？你在什么地方爱我啊？”啊，那犹大就说：“哎，神就说他在什么地方爱他们啊？”然后神就责备他们，就说：“你不啊？”父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那我是你的父亲，尊敬我在哪里？我是你的主人，敬畏我在哪里？你说藐视神代表什么意思？他们把一些啊生病的牲畜啊拿来做献祭，反正也人也不能吃，烧掉嘛，就送给神就好了。就好像说我们啊把不要的东西呢就啊带到教会来，这种感觉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呢就在藐视，说在藐视神的家啊。所以从马拉基书呢，其实上你是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尼希米记有这么大的指责，然后到了马拉基书呢，就是预备有四百年的黑暗期，要预备进入这个啊新约啊，进入这个新约。好，所以我们啊这个停在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个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刚才讲到了，以斯帖记呢是在亚哈水鲁王的期间，那亚哈水鲁王第三年的时候啊，他当然是国家非常的兴盛啊，富裕，你看他就招待很多的人，然后我们就今天用的一句话叫做 show off 啊，就是说展示我的富贵啊，展示我的富贵，他就把这个各样的这个啊极尽豪华，这有金银铺的床榻啦，在什么这个啊各种颜色不同的石地上啊，用金的器皿喝酒啊等等等之类。所以这个王不但 show off 他的富强啊，他还要 show off 他老婆很漂亮啊。所以呢他就啊这个他的啊王后叫做瓦实提啊，非常的美貌，所以他就说：哎，这么多人来看我这个啊这富裕强盛啊，他也一定要见识见识啊什么叫做美丽的女人。所以呢就派太监去把王后啊叫她装扮装扮，要出来见大家。那这个王后就拒绝了，那拒绝以后呢，这个王当然很没面子啊，没面子呢就问一下这个啊，就是要问一下大臣哈，七个大臣这个问一下说：哎，那现在王后不遵我的命令啊，不出来怎么办呢？啊，那七个大臣说：啊，这是非同小可啊，如果全国的人都知道连王后都不听王的命令啊，那所有的太太都不听先生的命令啊，那这个王国家就完蛋了，这个所有的丈夫都没有尊严，不能带领这个家，所以呢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一定要好好处理。所以就下了一道旨意啊，就把瓦实提给啊废了啊，这个王后就废掉了。可是呢第二章说这事情以后啊，这个王还是非常的想念他的这个想念这个瓦实提啊，那就有人献祭，就说：哎呀，这个千万不能让他啊恢复这个王后的这个身份啊，所以不如我们去帮他找一些美貌的女子来给他啊做王妃。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啊到处去征选这个美貌的女子。那正好有一个人呢叫莫迪改，他抚养了他叔叔的女儿啊，改名字叫做以斯帖。那就好像是 cousin 嘛，哈，堂哥抚养堂妹嘛。但是在二章七节说，莫迪改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啊，就等于把她当女儿那样子来抚养长大。那抚养长大以后呢，哎，刚好碰到这件事情，那以斯帖呢就被送到王宫里面去了。那在亚哈水乳王第七年的时候呢，就啊，亚哈水乳呢就遇见了这个以斯帖啊，以斯帖就进入王宫，那看见他就非常的喜爱，然后就封他为立他为王后，代替瓦实提啊。这个就是这个以斯帖怎么进入王宫的历史记载。 那再来二章二十一节呢，这里留下一个伏笔，就是有一天莫迪改坐在王宫的朝门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人要杀害这个亚哈水乳王，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以斯帖啊。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好像是偶然凑巧，可是不是偶然凑巧。你看整本以斯帖记没有出现神的名字，没有，但是神的手一直在做事情。因为在二章二十一节记载着这件事情呢，后来就成为什么，后来就成为那个王亚哈水乳王有一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在读历史书就读到了这个莫迪改的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件事情，非常的这个曲折啊，非常的曲折。所以呢，这件事情以后啊，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啊，亚哈水乳的一个大臣就叫哈曼，那哈曼呢就很受王的重用啊，那人被重用呢，就希望所有的人都尊敬他啊，啊，唯独有一个人不买他的账，就是莫迪改。啊，不跟他下跪，所以呢就恨得牙痒痒的，然后心里面想说，好，我知道你是犹大人，杀你一个人呢是小事，我要灭你全族。刚才我们有讲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啊，有人收买哈、这个波斯王朝的一些人，去说犹大国的犹大人民的坏话，在亚哈水乳王年间跟亚达薛西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要了解他们的处境啊，这个犹大人民啊，其实呢是啊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是的
啊，所以呢，这个哈曼呢就要设立一个二祭啊，就说啊，这个啊，我们现在呢重新算这个年历啊，然后哪一个月制定呢，就是啊十二月啊等等等。然后就说，哎，有一群人啊，告诉这个王，有一群人啊，他们有自己的律例，跟我们不一样。这个哈、是一个啊，我们叫 potential trouble 啊，可能的一个麻烦，我们要解决它。那如果呢，王你愿意的话呢，我就奉献一万他连德啊，这个啊，一万他连德。所以这个王就说，好啊，要奉献这么多的钱，很好啊，那你就把王的印给他弄，叫让他这个啊，全权办理。第四章呢就讲到说，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完了灭族大事啊，灭族大祸来临了啊，就要痛哭哀嚎啊，就禁食哭泣。那王后听到这件事情也不知道给一个所以然，就派一个太监去问一下，说，哎呀，这个他的养父为什么这么悲伤啊，啊，就告诉他，就说啊，现在碰到整个啊犹大族一个灭族的危机啊，灭族的危机啊。这里面呢就是啊很有名的一句话哈、我们常常拿来鼓励大家侍奉的，就说四章十四节啊，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呢、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啊，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啊，不是为现今的机会。我们常常鼓励大家，我们今天呢、神眷顾我们，我们有今天的这样的身份，有这样子的地位，有这样子的啊财富啊，有这样的技能能力啊等等等，难道不是为了当今现在侍奉的机会吗？啊，所以呢我们常常用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的信息来鼓励。所以以斯帖听了以后就说，好吧，那你讲的也对啦，所以那我就冒死去见王，因为他已经三十天了、这个亚哈水乳王没有召见他。那当时的规矩就说，王没有召见呢，你不能随便的进去，你随便的进去呢，如果他不给你一个恩典的话呢，就当场啊你就没命了啊。所以以斯帖就说，那你们就为我进食祷告，我都冒死，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嘛哈、如果死了就大家一起死。所以呢过了三天以后啊第三天，以斯帖就穿上朝服就进去了，那王就施恩给他啊，王就施恩给他，那就很大方的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王太棒了，他说你要什么都可以，就是要你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啊，哇，这个非常的出手大方啊。那以斯帖说啊，他是这个啊叫做啊很有策略啊，就是慢慢来，他就说啊，我们没有什么啊，就办一个宴席请哈曼来吃饭 吃完饭以后呢，那天回去了，所以呢，那天晚上呢，王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这之前要讲一下，那这个哈曼呢，吃完了以斯帖的宴席以后，他就非常的高兴，要回去的时候，又看到莫迪改站在门口，站在朝门口，又不跟他跪拜，心里面呢，刚才很高兴，现在又生起气来。回到家呢，跟他的家人说这件事情，他家人就说，你就去做一个五丈高的架子，然后呢，你明天去见王的时候呢，你就跟他报告，让这个王把莫迪改给挂在木架上。所以呢，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家念历史给他听，又正好念到莫迪改救他的那一段，他想说，那我有没有打赏莫迪改啊？说他没有啊。这个时候刚好哈曼进来了，那哈曼进来以后，本来是要来跟王报告说，这个莫迪改多坏啊，我们要把他挂在木架上。结果这个王呢，竟然叫哈曼去赏赐莫迪改，这下子完了，他也不能，王要赏赐莫迪改，你就不能跟他说，我要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所以他就非常的郁郁不闷啊，悠悠闷闷的，这个回到了家里面就很不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又宴席来了啊，这个以斯帖要派人赶快把这个哈曼再叫进去。那就在宴席上面，就以斯帖就跟王报告，他说我跟我的本族啊都快要没命了啊，这个哀兵之计啊，哀兵之计。因此呢，这个王呢心疼以斯帖，就啊把哈曼呢就挂在木架上。那就好像说，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完全没有想到说，当初他用这个木架是要来整这个莫迪改，结果变成了是他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虽然以斯帖记都没有神的名字出现，但是神的手一直在这里面在掌控全局啊，掌控全局。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来到了这个以斯帖记第七章。那下礼拜呢就更精彩了，因为我们下礼拜准备要进入约伯记约伯记是非常精彩的一卷书卷。